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什么时候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那非常感恩，今天是礼拜四，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知道很多的人都会按时候听这个节目，特别是在第五空间的一些弟兄姊妹呢，都在这个平台上互动，互相的打气。也希望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为打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守望跟祷告吧。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什么呢？就是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来自江苏梁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梁姊妹你好吗？
周姊妹你好，徐老师好。
哎，姐妹你好
啊。你好啊，梁姊妹。是、是很高兴跟你能够这样的通电话。好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哦，就是问我儿子，问你们一下，他是跟他们自己的班主任，他好像平时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小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就是现在跟那个老师像就是相处的不怎么太好，而且老师经常说他，说他写字啊不好，老师讲他，他特别烦老师一气，所以我也跟他讲了，我跟他讲了好长时间，我说老师是为你好，我说你把自己的字写好了不就好，老师就不会说你吗？他说老师无故的找我麻烦，说我很气他，而且以前呢他上那个语文，他这个是语文老师，而且是班主任。以前他语文的作业，语文还有就是学习嘛也挺好的，就现在这语文老师他不喜欢，他也老师说他也不喜欢学语文了，所以他的学习一直就下降。
儿子多大了？
今年6年级了，13岁了。
哦，13岁6年级对不对？
我以前我也打过电话跟你说过这个孩子的，还有他以前补课嘛，他做作业怎么的还好，现在他回来嘛，他写字做作业，他是现在晚上他会看那个，就是做作业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看手机，他我问他他就不承认说没看，有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就看，就是逮他嘛，有的时候看他一直就在看打那游戏，所以很着急也怎么帮助他。而且他现在学习也不怎么上进嘛。
学习退步了，现在你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孩子跟班主任的关系不好，再加上就是他不好好学习，对不对？
现在经常他有时候看手机，他还有这样，还有就是他以前我跟你讲过，他写作业的时候喜欢听那个圣经故事嘛，我们家有个小的播放器，
是
他在听。我也听，就是那时候我也跟你讲过，我后来我就让他听，现在我就感觉到他听也听，就是我怕他就是听这个，还有的时候他想玩手机嘛，我听不到他在玩手机，所以我也怕。
就是你不知道他现在是专心的写功课呢，还是在做别的东西，对不对？
他写作也写，就是他写现在写字特别不好，写 而且洗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查他作业，我说他洗不好叫他重洗他就不乐意，有的时候他洗不好老师看到他作业老师也气，就说他有时候老师也会骂他，他就说也气，他说我们班同学好多都气老师，因为他们这个老师好像有的时候他也是对小孩子嘛有点好像就是严格一点嘛，他就是很生气，他说严格倒好，就是说这个老师嘛就是对我们小孩子好像有的时候无缘无故的会骂，他就特别讨厌，还有他们班同学好多同学讨厌这个老师。我说老师是为你们好，我说你跟别的小孩不一样，我说我们是基督徒嘛，我说那你也为老师祷告啊，因为这个老师呢他是现在他没结过婚，我说他也没有做过母亲那种感觉，我说他带你们小孩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爱护你们，我说那你为老师祷告求神帮助让老师呢有一个好的那个教育方法来带你们，他说我也不想为他祷告，是因为说我们班那么多同学都讨厌他都不想上他的课，
嗯，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不能像这样的，我老师为你好他才这样对你们这样严格，他说骂就不对啊，我说骂是老师每个老师脾气问题嘛，我也跟他讲了。
姐妹，
我
想问一下说你这个老师跟孩子是相处了多久啊，就是一直都是他们的班导师吗，还是说最近这一年才当他们的老师？
嗯，一年了，就是上六年级，这个老师就是他们班主任了。
嗯，
所以
而且是语文老师。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关系还好，对不对？
刚开始还行嘛。
嗯，
就是后来。
那你自己有没有去比较一下？
慢慢
就是说，你刚刚说老师最不喜欢就是他觉得他写字很马虎，然后很不专心。那你自己有没有去对比一下他的功课，他的写字是否真的好像老师说的是很马虎，然后又不专心在写功课？
嗯，有的时候会他写作业会不好，有的时候他也认真。后来就是老是说他，他过后他生气。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姐妹，你要很客观的去帮助孩子去看，因为你每次只是告诉他说啊，老师严格是为你好，这个话不能说服他们，他们的感觉就是老师很无理啊，然后班上所有的同学都不喜欢他，因为他的理据是很多人都不喜欢老师，然后觉得老师是很过分、很严格，所以。等于是说孩子没有看到老师的好，也觉得老师是不公平的，所以妈妈如果你只是告诉他说啊，老师是为你好，那这句话呢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办法打动他们的，所以我刚刚说你要让他去看，如果你说有时候他也专心，有时候他也，你不能用有时候，你能够拿他的功课去对照，如果你能够对照就是说诶，你自己去评看看你去年的功课，你看看他的写字各方面是否比较好一点，今年让他自己去比较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让一些他自己去分析的东西，那你就问他说如果你是老师你会喜欢哪一个写字的学生呢，你觉得哪一篇字是你如果是老师你觉得那个学生是认真的，我觉得有些东西你要教导孩子跳出来，如果他是老师他可以怎么做，那你觉得所有同学都不喜欢老师，那你就可以跟他说对呀，原来如果所有人都不喜欢你是很糟糕的，如果你是老师所有同学都不喜欢你那你会怎么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是直说哈，说理的这样告诉他们，现在的孩子你很难这样子告诉他啊，老师都是为你好，可是对他们来说那个就是不好的感觉，所以你不能说服他，所以第一个你很重要就是说你必须要很认真的去看他是否真的好像老师说他的写字不好看不认真，你要对比给他看，然后让他自己去评价，第二个部分就是他的不专心哈，如果他看手机你也看见，好比如说刚刚说如果他的例子你看到他的作业真的是有些不认真，比如说错很多，有些不应该错的地方他也错，就是因为他不专心，那你就有一些很凭据去告诉他，然后就告诉他说妈妈发现说如果我要同时又要听故事又要看手机，如果是我也很难专心，你不要去责罚他，你要告诉他说不能专心不是不是那个犯罪的那严重，是 因为那么多影响你，当然是不专心。你就问他说，如果我要专心，你觉得可以怎么做？就变成是他帮你去建议，而不是问题总在他身上。
对对，
那这样子他就不会觉得妈妈你老是在念我，老师你老是在念我，总之你们大人都觉得我们不好。要打破小孩子这些东西，你要让他躲在你的角度，换成是你，如果是我，哎，那么多东西在影响我，我很难专心，那你帮帮妈妈看，你觉得我要怎么做才可以专心，这样子去引导他，去跟他沟通，比你老是跟他说念给他听那些话他听不进去有效多。
对，我也觉得就是你不要一直就说老师是为你们好，你讲这句话呢其实跟不讲是一样的，因为孩子根本都不领情。那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样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自己去思考问题。如果他能够学会就是说去想一些东西，你要，我觉得我们做空中辅导的父母亲要学的就是要引导孩子去看问题跟想东西。而不是我们常常告诉他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样的话孩子他就永远不愿意去接受你给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而且你这个孩子，你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是六年级了，13岁了，对不对？也开始进入这个我们说反叛期了， 对吧？
对对，我所以我也怕，因为现在青春期是嘛，他力又大，所以现在跟他讲什么他就嫌烦了。
对，所以你要学的不是一直告诉他怎么怎么，而是让他去想，让他自己去解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边常常提醒家长们，就是你要跟他们定一些的规矩，那些规矩呢是他跟你一同愿意遵守的。如果他达到了他会有哪些奖励，如果他没达到了他自己要面对哪一样的处罚，是他自己去说的，他接受的，而不是你说的。很多家长说你如果没有做好功课你就不能玩手机，你就不能吃饭，那些都是父母亲说的，他不会听，一定是他自己答应你。而如果我答应你我没做到，我愿意付怎么样的代价，如果我做到了爸爸妈妈会给他哪些奖励，这样子就很清楚了。如果他真的没有做到，你就可以跟他说你答应我的那怎么办，你就让他自回答你嘛，因为你答应我的嘛，你没有做到，那好，那今天可能你就不能再看手机了。因为如果前提是他已经答应你了，他告诉你说妈妈如果我没有做到我就愿意这个礼拜都不看手机，或者说我今天整天都不管手机，这些东西你就跟他讨论，最好那一个东西一定是对他有影响的，是他喜欢的。如果他说如果我没做到我就一整天都不吃饭，那是不行的，因为你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嘛。所以你有一些考虑是他没有了是他心疼的，不是你心疼的东西。如果他不做那些事情是你心疼的，那就对他没影响了，因为最后是你妥协不是他妥协，你懂吗？
对对，
知道了。
对对，一定要。
现在就是
你说，
就是他现在写作业的时候，那我就现在不让他听不放弃，让他把作业做完了让他专心的听。
对对，
你为什么让他一面写功课一面听播放器呢？其实是不能够集中，
他就自己要听。
但是你可以跟他讨论一下，你说这样写功课是不是不能够集中精神，要不要你愿不愿意就是把他写完了再听呢，还是怎么样，你问问他。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多一点的对话，孩子进入您这个青少年期的时候呢要多跟孩子对话，这是做父母一定要学的。那我们在节目里面鼓励大家就是要看书嘛，你的孩子其实呢刚才那个徐老师也说了，有一些界限跟规矩是要定下来的。所以呢如何跟孩子立定界限这本书还有优秀是可以训练出来的，鼓励你去看好不好。
我上次跟你讲过这个书的问题，我们这边是一个小的县城，买不到这个书。
没问题。
那现在我要想买这个书怎么买呢？
好的，那这个呢，私下我们再跟你联络哈，因为我们知道你现在的这个情况，这个我叫同工跟进，那也希望 因为最近有听众告诉我们说有一些方法呢是可以看到这本书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私下再跟你保持联络哈。这是来自江苏两姊妹的电话，很有心，很愿意好好的去教育孩子，但是太多的父母亲只用心，但是却不懂得一些技巧的话，也常常会感到疲累，孩子呢也会感到非常的烦。所以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父母亲，让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工作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如果你有亲子教育这一方面的难处，或者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的困惑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同工在等你的电话。好，安徽的朱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朱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哎，你好啊，朱姊妹。
是
是是，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朱姊妹，你来电话。
徐老师，你好。
你好，姐妹。
是是，很高兴啊，朱姊妹，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哦，我今天就是小孩的事，我儿子的事。他今年呢有27岁了。10几岁的时候，他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没管住他，他就是不想去上学，他从学校他跑来了。跑到外边，他又打工，打了2年工，他又后悔了，没有问清，找工作不好找，他后悔了，后悔了。他现在也在自学学习，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他现在最近的时候，他把工作辞了，他说要预备考试，是怎么的？他在这个时候，他现在这么大了，我担心的是，就是他以后就是。要是没有这么好工作的话，他以后要是没有学到是什么东西的话，家庭也没有，工作钱财都没有，一无所有。到那时候，我不知道他的精神上面的，他那个内心，他能不能撑得住那样？
哦，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我觉得很欣赏你的儿子。我们在这里真的是非常欣赏，很难得。虽然高中的时候不懂事儿，逃学或者是没有好好念书，但是他现在他醒悟过来，他知道这个学习这么重要，他愿意放下一切去努力的去学习的时候，我觉得开心都来不及，开心都来不及。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是啊，姐妹，我们也很欣赏你儿子。虽然也许在别人眼中他好像现在年龄比较大才去补回来，可是他现在这个心啊，比那些一直都平顺的人更会努力，因为他以前知道他错过了，他浪费了时间。所以我觉得，姐妹，我鼓励你当妈妈的哈，不要泼他冷水，就是说也许你会担心，也许你会担心他啊会不会学到啊，会错过什么，可是那往后的事情你不知道。可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担心觉得他不行，那就是泼他冷水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说，你应该鼓励孩子，因为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他现在发力的话，他一定知道他过去错过了。他也发现说，现实世界如果他没有更好的学历、更好的专业，他没办法去拼。所以现在你应该鼓励去让他去想，甚至乎让他多一点跟你分享。诶，现在他回去，他想要进到哪一个专业里面，他有哪一些想法，不管他是哪一些想法，当妈妈的就鼓励他不要怕别人的眼光。因为他那么大，如果他拼上去念大学，也许他就发现说跟他同班的同学都比他小好几岁，那些都是在他眼中都不成熟的人，让他不要介意，也不要去想这些东西，让他往那个发展去尽力就好了。因为其实进到大学以后，那个世界根本跟年龄无关，跟你的心态、跟你的专业、跟你的付出有关系。如果孩子已经很愿意去付出，我会鼓励妈妈哈，这些姐妹，你能够肯定孩子，鼓励他不要后悔，也不要去想太多，这段时间就尽力的去读、去学、去扩展你的专业，未来几年 不晓得世界会怎么样，可是当你尽力了，当你去找到你喜欢的东西，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往后再去想家庭嘛，不要现在那么快就想，哎呀，已经27岁了，如果才去念书会不会啊、建立家庭又往后几年。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是不要去心急哈，想到要他赶快结婚什么的，反过来是鼓励他好好的去建立自当一个有承担的人，当一个愿意负责任的人，这样子往后他要不管是学业功课事业以及家庭都会不会让你太操心，不然你会更操心哦。
对对对，其实你这样担心你的儿子，你自己好好的琢磨一下，是不是你对他没有信心。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看到孩子他过去失去了，现在他想拥有，他为了这个将来他努力的去追求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要在后面给他加把劲儿，告诉孩子他前面走的路是正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肯定他，告诉他说你无论怎么样妈妈欣赏你，为着你今天有这样的心愿意好好学习，你前面的路可能不如现在，但是呢我还会支持你。我觉得家人给他的支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哦，他现在上的是夜大，就是自学的那种，
所以更难得啊。
那个本科文凭，讲的有文凭好找工作的呀。
对呀、啊，所以他现在是白天工作，晚上自学，对吗？
哦，他就是最近工作辞掉了。
嗯，
辞掉他说预备要考试，预备要考试。今年疫情考试一直往后推，一直往后推，没有通知。现在、我就问他没有通知，实验成了怎么办？他说实验要成了的话，我再找工作。他这样给我说的。
我觉得你要相信你的儿子啊，对不对？
对，我这个儿子在我眼里的他非常好，他非常他自己有自己的目标，他非常有主见的一个人，现在一个青年人非常有主见。
对呀、那这很好啊，那你就肯定他。
对呀、
因为他现在是他先把工作放下来，让他更专心的去考试。他不是说我考完以后就不去工作，他说我考完以后我再去找嘛，那没关系啊，对不对？
哦，我上年我讲了一句，我讲了一下，然后他说我泼他冷水，后来我又安慰他，我又安慰他，我每天我就打电话给他，怎么样了？是怎么了？又是怎么了？关心他两天，现在又好了。他跟我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
对对，姐妹，那你就继续的关心他，然后那个关心呢、最好不要问太多问题了。啊，有时候我们父母亲不知道，我们以为的关心，对孩子来说，特别如果我们是用问题去问他，就会让他觉得你不信任我。这个是我们要学的技巧。很多时候我会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特别孩子不在我们身边，我们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不一定老是问他问题，你也可以告诉他说你在老家发生什么事情啊，妈妈今天遇到哪些事情很开心啊，我祷告里面耶稣怎么对啊，那些东西可以跟他分享，然后就告诉他说不管你怎么样妈妈都会支持你哦，如果你辛苦就跟我们分享。
对，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就够了。
其实我们在听你跟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呢，是非常得安慰，因为孩子这么大，27岁的儿子能够跟妈妈有这么好的关系，你要为这件事情感恩呐、今天我们听到太多的孩子，高中毕业了，读完大学，他可能不一定要愿意跟妈妈这样的互动，所以。我真的是觉得你的儿子真的是很有出息，很好的一个孩子，所以你就鼓励他。那像刚才薛老师说的，不要给他扣个帽子，就是说你已经27岁了，还要赶快结婚。他前面的路还很长啊。等他把书念，
所以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爸爸还有他奶奶，我夹在中间。
那你就
我今天给你们打个电话。
朱姊妹，那你就帮儿子挡住吧，你就帮他挡住，你就叫儿子不要去操心，好好念书，走前面的人生道路。 而你跟丈夫或者是奶奶就说，你说你看他现在这么有出息，好好学习的话，他这个人能够这样的上进的去学习，肯负责任的去学习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找不到女朋友啊，对不对？
嗯，
我们现在听了都很欣赏这个年轻人。
嗯，
如果周围的年轻的女孩看到他，虽然没有读完大这个高中大学都没读，但是他现在有这样的表现的话，会打动很多女孩子的心呐、啊，明白吗？
明白，所以我也肯定他一点，他现在走的是正路。
对，对，所以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就为他感恩，为他祷告，继续的支持他，叫他好好的去念书，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非常好。今天来这个电话呢，我相信对朱姊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更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因为有一个这么好的儿子。
哎，我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
哎，空中辅导节目主持人不是常说要多看书多学习吗？
嗯，那看哪些书呢？
周师母精选了有关婚姻和亲子教育的书，如果看了书以后再做阅读分享，还可以得到空中辅导的礼物啊。
真的？那我怎么找到这些书呢？
你可以留意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节目。
嗯，
周师母会在辅导热线之前介绍书名出版社，你也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留言板上查看。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书看，我也可以写阅读分享呢。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鼓励你好好的学习，因为我们的孩子大了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呢也要学习怎么样跟孩子相处的。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后台的同工告诉我说今天的电话呢很少很少，所以呢平时如果你电话打不进来的弟兄姊妹呢，你今天就可以试试看，我相信你的电话是一定可以打进来的。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江西黄姊妹的电话。喂，黄姊妹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你好，黄姊妹。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啊，徐老师好。
哎，姐妹你好。
嗯。
我儿子在这里啊，你吃了饭没？别吵啊。
啊。儿女都在旁边，对不对？
哎呀。他在旁边，
嗯，是
我是说，
嗯，
就是这样的。我每一次我老公呗说好大的声，然后我儿子都会哭得出来，就告诉我了。可我就觉得，哎，我老公他经常就是，哎，一说就是喜欢，特别是那个他看手机看得比较近嘛，然后他看得比较近，就会说他一直说他一直啊，他就虽然他不做声，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很不高兴的。但我就觉得，哎，我也不知道在这当中怎么来调节，就是自己看的都好难，那个，心里面也觉得很不舒服样的。
你的意思
就
是说，
怎么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丈夫讲话声音很大吗？
啊，声音很大。
所以他每一次去纠正儿子看手机太近了的时候，他大声讲话，儿子就会害怕。
啊，
嗯。
那有时候打了他就到外面去哭了。
那
我看到我又不能做些什么，我就说，哎呀，赶紧讲，你这么近看了，爸爸肯定会讲你，我就讲一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那个孩子多大？
就是5岁半。
这个就这么一个孩子吗？
那我经常看到他很近的时候，我也会让他，就是说我就会让他放在那里，不用去拿着，他拿着他就会很近啊，我就让他拿，就不要拿着看。
我想
就是不给他看吧，他有时候会想看，现在这段时间 我就限制他的时间，因为他有时候去外面走啊，然后回家就想着要手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
也很着急。
你什么时候开始给孩子手机啊？
就是今年比较多，今年。
孩子，你刚才说是五岁吗？
嗯。
那
一般都是看那个动画片。
嗯，那你有没有跟孩子就是规定他可以一天可以看多久？
他一般都是我规定呢，他看一个小时。
五岁的孩子看一个小时啊？
啊。
哦，太长了，太长了。因为呢，我前两天我在一个年轻的夫妻家里面的时候呢，小孩子只可以看十分钟，最多是十分钟。对，因为我发现你如果这样的话，对孩子来说，他越看越想看，越看越想看，那个时间会越来越拖越长。你的孩子才五岁，如果这样推下去的话，六岁是两个钟头，七岁是三个钟头，八岁是四个钟头，他不用念书了，对不对？
哦，我们也没有发觉这个，就是反正，有时候看到他看手机，然后我就做我自己的事，也没想这么多。
嗯嗯，
这个就是很多家长把手机变成是孩子的安抚器，然后你就可以不管他，你就去忙你的事情，是不可以的。
嗯，
真的是不可以。孩子这个年龄其实是很需要父母亲陪他，
对呀，
很需要父母亲跟
他
玩。
陪他玩，他又觉得好像跟我玩就没伴，你跟他们玩就有伴，可能觉得哎，可能他心里面是啊，他心里面也有这样的，他总是黏着我呗，我就觉得好，就是说他黏着我的时候，那个心情很烦。
所以其实姐妹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帮助孩子建立他的生活模式，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什么时候可以玩，在玩的时候是玩哪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是他可以一个人玩的，有些事情是你陪着他玩的，那有些是他学习的时间，五岁的孩子可以给他看书啊，看有趣的一些图画书啊，还有一些就是五岁的孩子可以帮你做家事，就是你要
帮
他
做家事啊，
对，你要帮他去定
怎么样让他有兴趣跟我一起玩，跟我一起。
如果你看你做家事也可以变成一个游戏、啊。
对呀、
啊。就是你就是跟他说妈妈跟你一起在做家事，比如说洗碗。最后过水的时候就是跟他一起去玩。
你看他又在讲。
当然啦，因为他觉得你在忽略他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跟说你必须要帮助孩子盯他的作息的时间，有哪些是可以，因为你也要在做家事嘛，你没有去上班的、对不对？
是啊，
对啊，所以譬如说如果你没有去上班，那有一些家事是你自己要去做的，你不能24小时都陪他。
我有时候会让他擦桌子啊，他自己洗碗了、洗他自己的碗，跟我一起洗，有时候会。
你要让他变成是一个常态，不是有时候。
对对，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每一天都要，是吧？
对。
如果他帮助你一起把他自己的碗洗好了，你要去称赞他。啊，我常在我孩子那么小的时候，我在我的冰箱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海报纸，就写下他、今天他做到你哪一些好事情，你要奖励他。让他自己看到他一个礼拜能有哪些好的表现，就好像我刚刚说、我们
要
定孩子，我们要帮助孩子定规矩、当他做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啊，妈妈很欣赏你，你做到了，所以这个礼拜呢你可以看一片卡通片，那个卡通片就是15分钟以内的、还有就是我刚刚说你给他是看手机、手机的荧幕那么小，他会越看越近的。
对呀、
所以最好不要看手机，可以的话就是看电视。我宁愿你给他看15分钟的电视，比他看手机好。那么小的小孩子、我们不要让他看手机， 太快接触这些东西了，真的。当他接触以后，他想他那个很吸引他，他现在小哦，打不过你们啊，他会听的。再大一点，你就会听到很多家长说孩子不听话了，跟他打又要手机，因为你们很小的时候就是已经给他了，那是不可以的啊。你要孩子其实很无聊，你要让他发泄不无聊的事情。比如说运动也好啊，啊，他在家里面跑几圈，他能够跑五圈，跑完以后，哎，就给他奖励，然后让他可以做啥哪一些事情，就是说有些是分那个家务事情，可是变成有趣，有趣以后可以奖励他啊，做运动的事情，然后跟你玩的时候，还有讲故事的时候，让他自己去告诉你。他讲给你听，然后接着你讲给他听，你看来回就已经好几遍，那就会不会让他觉得很无聊？因为现在的孩子就是很无聊，所以爸爸妈妈又不晓得怎么陪他玩，那就把手机丢给他，就最简单。所以父母亲要学哦，
对，一定要学，黄姐妹啊，而且，而且呢，你要带着孩子一起看书。我们希望孩子喜欢看书的话，小的时候开始就给他养成这个习惯。那他小的时候呢，你要读故事书给他听，慢慢的就买一些书是他能看的，不是只叫他一个人在那里看，你要看，你看书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看，慢慢就养成习惯了。所以如果父母亲本身都不看书，你丢本书给他看的话，孩子也不一定愿意看呢，对不对？
是，
我觉得这个书本里面的世界是非常的丰富啊。如果你的孩子养成看这个书的习惯的话，他就不会就是那么闷，没事儿干，就是整天跟你要手机，他就不会这样做了。
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让你的先生跟孩子一起做事情，爸爸不要不懂得陪孩子玩，这是很重要的。很多爸爸也是不懂得，就把好像把带孩子的事情，
我老公在家，你跟他讲吗？
你把声音打开，你把声音打开，你们两个一起听好不好？
我们鼓励哈，弟兄哈，能够陪着孩子。不要把带孩子的责任丢给太太，丈夫也可以陪孩子玩。五岁的孩子哈，你就跟他玩一些打打球。
对啊，你听一下，还要分享什么？
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些事情，是你跟孩子一起去做的。
你就说爸爸的角色很重要，对不对？尤其是儿子嘛，儿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爸爸能够陪伴，跟他一起运动，跟他做一些事儿的话，这个一辈子都影响儿子的。
对啊，所以会鼓励弟兄哈，因为我们常说，如果我们父母亲也是常拿着手机，孩子也会拿着手机。当我们骂孩子不要看手机，可是我们又在看手机，那就没有说服力让孩子知道说这个是不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会鼓励说，你跟太太要同心啊，很多事情可以让孩子在家里面去做，跟你们一起去做，让他有那个责任，也让他可以有参与啊。他从小就会服侍做家事，然后让他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做，那个亲子关系就会建立起来，他就不会老是怕爸爸，觉得爸爸很凶。如果从小他就觉得爸爸只是很凶，他就无法跟爸爸建立亲密的关系。
对对对，明白吗？
知道。
那黄姊妹啊，你的孩子五岁，所以你们结婚，你们夫妻结婚大概有五年多，对不对？
我们结婚结得早。前五年没有怀孕。
所以差不多结婚十年了，
也很压力很大。然后结了婚之后又不晓得怎么来带孩子。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懂，但是要学，不是说生了孩子就会带。那有的人呢，在生孩子之前呢，就开始看书，看很多关于教育孩子的书。那我们空中辅导，我们空中辅导呢，今年呢，我们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呢，看两本书。这两本书，我鼓励你去买吧。一本书
我已经买了。
买了看是看了，但是那个好像自己怎么都用不出来，有时候。
你看的是哪一本？
我看的你上次讲的那本叫什么优秀的。
优秀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对不对？
优秀是训练出来的。
那本书很简单，很实用的。非常简单，非常实用。为什么用不出来呢？它有很具体的一些例子告诉你，所以你要用，你要照着那本书去帮助孩子的。明白吗？
跟你先生一起看，每看一章就去讨论。怎么把那一章给的建议试试看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你试了以后，你才知道，哎，可行可不行的地方。
对对对，好不好？
好。
好，那鼓励你哈，鼓励你跟丈夫一起同心的，好好的养育这个儿子。那我们也为你们夫妻祷告哈。这是来自江西黄姊妹的电话。
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
一边一些是刚才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山东的赵姊妹在线上了。喂，赵姊妹你好吗？
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赵姊妹，今天徐老师在这里。
好想你啊。
徐老师也在这里。那个
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是是是，好久好久没有跟你们连线了哈。
对呀、
嗯
是的
是是。赵姊妹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儿？
我很想请你们帮帮我。
嗯，
就是从春节到现在嘛，
嗯，
从3月8号开始就是去上班，因为都封村封路嘛，今年疫情也特别。
嗯、对对。
因为我在的就是在我村里这个厂子里边，
嗯，
上班。嗯，因为这个厂子呢，这个老板从去年2019年、2018年的时候就有点落魄，就是走低谷、走下坡路那个样子。
嗯，
他把所有的公司都不行了，只有留了。
嗯、
经过三思，就是考虑只留了我们村里这个小分厂。
嗯，
但是留了这个厂子呢，他拖欠工人的工资嘛，我也在其中。很多的人就说要弄他的机器啊什么的，眼看就要2020年过春节了嘛，
嗯嗯，
我们一直就拖着。但是我呢，我们今天我觉得上帝在我的这个身上，我觉得就是好像有那种使命感，就是去怎么来帮助这个厂子啊。老想着约翰福音3章16节就是神爱世人，结果过了春节解封了嘛，
是
他就打电话找我这个老板，说把所有的公司都关掉了，
嗯、
一屁股外债嘛，我只留了这个小分厂，我要在这里好好的干。他就说啊，那个赵姐，你给我帮我联系联系你们以前的工人，让他们上班。
嗯，
但是那些人呢说，如果让我们上班，就给我们清工资，都压了，就是2019年的1月份、2月份都没有清嘛。但是他也实在没有钱，很多人就在底下说。不干不干，不发工资就不干。但是在作为我呢，我就想我们沟通一下，理解他一下，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对接下来在这里重新开始呢有那份诚心。结果呢一直就在帮助他做这些工人的工作，走到现在呢，现在5月份嘛，现在都在做几百万几百万的那个防护服嘛，
是是是，
都做得很好，也就是走上正轨了嘛。
嗯，
但是就在这最近这几天，他就是我是在的那个，我不是在缝纫机上，我是在干包装。这个包装呢，就要打包啊，叠防护服啊，就发到各个国家去嘛。他让我去管理这手下的十几个人，在我人生当中，我觉得就是信耶稣，我把家管理好。在工作上呢，与同事呢关系搞好，走到哪里呢要见证神的名，确确实实实实在在，身边的人呢也都说这个赵青霞他怎么就是不一样呢？无论他的说话做事情啊，就是不一样。
嗯，
我老觉着我在我里面就是老是那句话，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神就是爱。一直这圣经上的话呢，一直陪伴我走到今天。就在最近，我特别迷茫，我感觉我担负不了这个什么去做管理啊，又管人啊。但是他叫我去管这个的动机是什么呢？这个小厂一直以来很多年，他没有那个精力管到这个地方，就是弄得乌烟瘴气，黑暗的势力很多。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不参与这些东西，我就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发挥正能量。我要就是我时刻告诉我自己，我是基督徒，我在这里就是要带领人来信耶稣。他们都知道赵青霞是信耶稣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我都小心翼翼的去做，结果呢也经历到上帝的奇妙和作为。但是最近他说，赵姐，如果你不干这个，难道你不去拯救他们，就看到他们这样吗？我在无形当中，我已经就是不知不觉的接了这个去管理他们带领他们，哎呀，力所能及的去干这个工作。但是我有点进入不到那个状态当中，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有点感觉抑郁了的，也不知道怎么。我的大女儿就说我别太把自己当回事，老板看到你是那个，你给你个机会，你应该谢谢人家，你还在这里这又不行那又不行的，我感觉不知道怎么了。
嗯嗯，所以现在你的压力特别大，对不对？
很大，对啊，我都不吃饭了。
哦，你觉得你是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管理的责任？
怎么说呢？在我人生当中，我就觉得我到教会啊，身边每一个机会，我都想起了圣经上的那个言，我也经历到上帝的奇妙。但是突然这么大，让我人生当中，我今年49了嘛，一下子进入到这个点， 真是的，在这厂子里面呢，我去关心每一个人，去跟进他们，确实他们都觉得赵新霞，我好想和你在一起啊，就是去帮助他们。老板呢给我这个压力，这个老板呢也让我看到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值得信任的人。
嗯哼哼。
但是我，
那赵姐，我要问的是，你觉得这个跟你一直秉持着那个信念有什么冲突吗？现在老板要你所谓的管你，他要你做什么？
他要我就是让我去带领这些人，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发挥正能量，带领着他们走上正轨。这现在就是像我们这种农村妇女嘛，都很八卦的，每天就是嘀咕嘀咕这个，乌烟瘴气。有时候我看到我都很伤心，我就在那里祷告。但是我告诉我自己不参与这些，但是很多的东西伤害到很多的人。就按我们信耶稣说，那是一种就是黑暗的势力，每一个人都一个处理事情的方式都不一样嘛。就是他说他，
所以其实我觉得赵姐你要好好的祷告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不一定要先觉得不要，就好像圣经说不要小看自己，如果神今天把你放在这样的角色上，我觉得你是已经赢到你的老板对你的信任，以及很多你的同事们他们对你的信任，他们已经觉得哎，赵姐就是不一样。那如果这样子，你就好好的祷告，主啊，如果你今天让我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因为如果你是管理的话，这好像是说老板也信任你，他希望你把一个正能量正的风气带到这个工厂里面，那我就觉得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最重要我们知道，我们要管理并不是我高高在上，圣经常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愿意去做仆人那个心态去管理的时候，也是一个服侍。所以我会觉得说，先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让自己觉得我一定要达到某一个程度才可以，不要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你就尽忠做你这个角色，那在那个管理里面，就像好像刚刚那个老板说的，他愿意希望工作里面那个不好的那个说三道四的那种风气不见了，大家用心的去尽忠去工作，然后认真的去工作，彼此帮助，在一个小的公司里面彼此帮助，就好像刚刚你说的，你们陪伴老板度过那个危机。我觉得那样子，如果能够把这样的风气在你们那个公司建立起来，那也许就是老板看中你的地方。我觉得你就跟神好好的祷告，主啊，如果能够透过你把这样的见证也是风气在你们那个小公司那个小工厂里面去建立起来，也许就是神今天透过你去建立那样子的角色，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对，
往后可能再过一阵子真的是太大的压力，你就跟老板说好像我的角色已经够了，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也可以拒绝，可是先不要去看低自己否定自己，因为我觉得好像刚刚赵姐你所说的，你已经在老板跟你周遭的那些公司里面的同事们给你的一个信任，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了。
对对，而且我觉得呢，不要想那么多，也不要想就是将来怎么样。我觉得这一次的疫情呢，我觉得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活在当下，珍惜每一天。我们就是每一天早上睁开眼睛看到新的一天就感恩，然后向神求恩典，把今天一天活得充实。那在这一天里面，你在工厂里面带领这十个人的时候，你说黑暗的势力他们常常说三道四啊，讲悄悄话啊，还会有的，一定还会有，但是你不要在乎嘛，对不对？你就把这个正能量带给他们。我们这一次疫情不是只有我们才经历，所有的人都经历了，你就可以提醒他们，我们真的是要就是要把握今天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机会，要互相的支持，互相的打气。你就讲这些话，我相信这个是最实用的了，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经历过了疫情的缘故，我们都没办法见面呢，对不对？工作都失去了，现在有这么一份工作，所以要感恩。而且你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把这个信仰也带给他们。
嗯，
你能够感恩，
就是这样想。
对对对呀，所以不用想太多，
对，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对对，你后天发生什么事儿，你现在不用去操心了，你就好好面对今天，
嗯，
好好的休息，明天再面对明天，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对，但是我跟他谈了很多嘛，
嗯，
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的人品也挺好，因为以前的时候他公司很多嘛，没有近距离的接触，
嗯，
当接触到了。我告诉他说，如果我站在我眼前的这个领导，我的老板上司，他不值得我就是怎么样，我也不可以做这个决定。我觉得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应该帮他，因为他这个厂呢就在我们村里边，我呢不管任何一个小事情啊，包括每一个点点滴滴啊，我总是告诉自己我要在这里，我要荣耀神的名。结果呢就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但是最近这下他和我的价值观我觉得发生在冲突在哪里。
嗯，
他也很公平公义，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经历了这么多，从几百万几百万的老板落到今天这个样，晚上还要出去干那个代驾，白天在这里管理我们。他说我想好好的思考一下，我到底这些企业我到底错在哪里。他这个思想让我觉得很钦佩，你知道吗？
嗯嗯。
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和我在沟通的时候，他有了长远的计划。
嗯嗯。
他说：“我再干十年、十五年，我要把我这里发展到现在是不到三十个人，我手底下呢，也许会叫我管理十几个人。”他说：“等到这个时候，他要把所有的这个就交给你赵青霞管理。”
嗯。
也许他和我的说的这些话把我压得我感觉有点呼吸。也许我这个人嘛。有点怎么说呢，追求他所谓，他说我赵姐，我发觉你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就是以前的时候他来这里就好像视察嘛，他说我就已经盯上你了，因为你这个人呢在众人当中是不一样的，包括你的家庭，你的说话，你的穿着整整齐齐，他就那个样。我哎呦，我一直在推，结果呢导致他，我感觉神也在做。我每天早上起来五点，我就在这里祷告。今天下班的时候，我一打电话就打通了。我一想到徐老师、周师母，我眼里的泪哗哗的，我就心里在祷告：主啊，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
是是，
我就打了这个电话。
太好了，赵姊妹，我讲一句，让徐老师再说哈。
嗯，
不要跟着人的话走，你要跟着神的话走。好不好？不要被他想到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多少人多少人吓住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听神的话。
我觉得赵姐真的，如果你老板说我老做看看上了你了，觉得你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见证的时候。
嗯，
他刚刚说他在反省，过去几百万几百万，现在为什么落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真的是保护。机会你就告诉他说我的不一样，因为我心中有神。
嗯，
神也透过这样的机会让你看见，其实啊，老板我很欣赏你那个雄心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赚到全世界，可是如果你不认识最宝贝的也没用，将来能否大不重要，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才重要。我觉得赵姐就接过去求主透过你来迎娶这个老板、
嗯、
如果能够迎到这个老板，将来如果这个事业是神所祝福的，他就会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对对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跟你就谈到这哈。这是来自山东赵姊妹的电话，也为她祷告，求神大大的使用她在不信主的这些人、这些同事面前，能够为主做见证，把荣耀归给神。好，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了尾声，我们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那也希望你能够为他们守望跟带祷吧。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和 是我的磐石。